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如初是生命的升华。作者大陆山西大法弟子。一段时间里，自己也深感越往前走，法理越明白，对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越清晰，应该是越能得心应受，把应该做的三件事做得更好才是。但是在实际做时，却时不时表现得懈怠、放松、随意，常常忘事，心不在焉，好像失去了当初的那种热情和憧憬，心里着急，但身体和行为上总是急不起来，按部就班，效率不高，就感觉这个肉身反而不如以前那样随自己的意了，消极了，想到的做不到，慢腾腾的，不急不忙的，使不上劲儿。什么原因呢？当初的那种精神头和精进心哪里去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很困惑。当然，大法弟子都知道，遇到问题找自己，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在学法向内找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发现自己思想深处隐蔽很深的各种执着和人心，还在党文化中长期形成的狭隘自私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所谓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与绝对化的思维方法等一套背离宇宙特性的反宇宙的东西，在自己思想中形成的反理、歪理、邪理等，对自己真正认识同化法所造成的障碍，还有旧宇宙生命为思维我的特性与新宇宙为他为公的特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所表现出来的矛盾等等。这使我体悟到，要想修出新宇宙生命应该达到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同化大法，修成一个完全为了众生的为他的生命，就必须从自己的最本质上下手，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至此我真正的理解了，最大的障碍和敌人其实是自己的人心，更加明白了为什么师父一直强调向内修，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下面我就把自己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和同修们谈一下，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指正。为私是旧宇宙生命最大最根本的恶源，私是万恶之源，这个道理人们大都明白。从修炼开始的初期学法中，法就点悟我，使我认识到要修去私。私是一切执着和人心的根源，在实修中也一直要求自己在这方面下功夫，但是在当时，由于在党文化的长期灌输中、洗脑中，已经被先入为主的灌输和形成了一套邪党文化的歪理邪说，所以在思想中有一套和真善人宇宙大法相反的歪理，但自己当时是认识不到的，而且在不自觉中还把这种认识当成了真理，和大法的法理混淆不清，所以造成了把假理当成真理去坚持维护而不自知，最后的结果就是摔跟头，摔得鼻青眼肿，一跤又一跤，直到爬得起不来了，才知道痛定思痛，定下心来用心学法，查找根子上的原因。这是继三次劳教后的2004年，那时候真是难啊，可是内心里没有退却和放弃，虽然恨自己不争气，对自己都不太自信了，但对于大法的信念却是那么的坚定不移，对师父是发自内心的信仰，那真是谁也动摇不了的，也正是这坚定的信念使自己在迫害中走过来了。对师对法的正信和正念是否坚定，这是大陆大法弟子当初很多人在迫害中迷惑、举步不前、走不过来或走向反面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旧势力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所谓考验而设的最险恶的一大关。我们身边有那么多曾经坚定过也吃过不少苦 而最终放弃或走向反面的昔日同修，就是这样被旧势力毁掉了。当然，修炼没结束一天就是机会，我们对这部分人还是希望他们能最后明白，但机会已经是很少了。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当时邪恶攻击大法和大法弟子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大法弟子自私，只顾自己圆满，不管家等等。当时有很多大法弟子就迷惑了，上当了，接受了邪物，去做所谓的好人去了，不练了。我也曾糊涂过，邪物过，那时还以为自己放下了私，舍弃了自我，提高了，升华了呢。记得有的邪物者把邪党骗人的所谓公民道德标准当成了法一样去背，去遵照做。还有的邪物者为了去私，互相之间指责对方的私的表现，说什么互相提高，实际上互相揭发，像开批斗会似的互相揭短，互相指责，其结果可想而知，完全把邪党斗私批修那一套拿出来用上了，最后导致不欢而散，谁也不想理谁了。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人认识得很不容易。大法弟子大多数都很单纯，也都想做好，也都知道自私不好，也都想修取它。但是当时对邪党的本性认识不清，中共邪党是真正的邪教，它是反宇宙的，它是搞假恶斗的，它讲斗私批修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斗别人的私，维护自己一党之私，是假的。用邪党魔教的假恶斗歪理，怎么能指导自己修取私呢？真正要修去这个万恶之源，只有在大法中真修实修，才能真正做到。这个私既然是旧宇宙生命的本性，它是恶的，是魔性的一面，也是旧宇宙成住坏灭规律的主要因素。那么旧宇宙中的生命，尤其是处于末劫时期的生命，想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达到修取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高境界，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认识。想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化大法，在大法中才能做到。这也是我在十几年的真修实践中的真实体悟。这些年来，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我对大法的法理逐渐的明白清晰，知道了用大法指导修炼的重要，也能向内找，不断的修取各种执着心。在实修中也确实感到师尊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实实在在的，也真实的感到一切不好的心都是由这个私字生出来的，是为我的，以我为中心的。比如我的认识，我的观念，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所知道的，我看到的，我的体悟，我认为，我以为，我想做什么，我想干什么，太多了，张口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首先想的都是自己，这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天经地义。真正要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就要时时处处事事一丝一念间先想到别人，想到大法的要求，想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矛盾面前，先看看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找自己的不是。师尊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些话我们都知道，可是真正做到时时修心性却绝非易事。选自红银真修。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是大法的要求。要想真正达到大法的标准，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用慈悲心来对待，让慈悲自然而然长存于心，实在是不易。尤其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残酷迫害之后，在世间人心不古、极其冷漠自私的迫害环境下， 还能保持一颗慈善之心，对任何人、任何生命都无怨无恨，心存善念，更是不易。虽然确实不易，但在实修中我体悟到，只要自己决心修取这个思和我，同化大法，还是可以在实修中逐步的达到，这也是肯定的。这些年来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次次的被关押，走错路，亲情的冷漠，90多岁老母亲的孤苦无依，备受凄苦与苦痛，而自己又倍感无助，无能为力，世态的炎凉，人心的冷酷，道德的沦丧，使自己的心深受刺激而致麻木，却又无力回天。记得在最后一次劳教回到家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发现自己十分疲惫，心中像压着巨石一般的沉重，连出口气都感到吃力，常常需要从丹田里长吸一口气，以免缓不过气来，而且老是唉声叹气的不由自主，尤其是心中的自责和自卑还在不断地打击着自己的自信和自尊，同时心中又常常翻出一阵阵的委屈和悲凉的感觉，这种心态使自己的心觉得很苦很累，心情处于低谷。由于悔恨自责，我不敢看师父的相片，这时只有一念很清楚，大法是好的，师父是对的，错的只是自己，是自己的问题，我需要深刻地查找自己，找出自己的原因。好在那时酒瓶已发表，解体党文化也发表了，我就一面学法背法，一面看酒瓶和解体党文化，还有同修的交流文章等，一边学一边对照找自己的问题，这一学一找，我的心开始亮堂了。学法背法中就感到像第一次学法一样，虽然干扰阻力很大，但在我终于把转法轮背了一遍以后，心里那个亮堂啊，我就觉得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和大法分开了，感到自己的整个身心已和大法融为一体，再也不可分了。酒瓶解开了我多年来许多困惑不解的问题，从根本上认清了邪党的真面目，认清了这场迫害的实质，而解体党文化一书使我从自己的思想深处与表现上找到了邪物的根源和党文化对自己思想行为的变异和污染，还有师父在各地讲法解法更是如清泉圣水，清洗着自己心中的污垢和愚痴，不断地开启自己的智慧和明辨正邪是非的能力。浴火后的重生更加感到大法的无比珍贵和大法机缘的无比珍贵。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心，尤其是根本的执着，这时才看到自己是抱着很强的求心和欲望走入大法的，而这些求心的根子都来自于思和我。如内心知道大法好，可只是从表面上看到大法给人带来的好处，认识不到修佛修道的意义和内涵是什么，佛道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好人，一切从自我出发，把自己想干的事摆在前面，只知从法中得道，而不知为法为众生付出一切，才是大法弟子应做的。对自己的得失痛苦对错等看得过重，而对给大法和众生造成的损失看得就不那么重，在长期的迫害中生出了怨恨心和委屈心，还有求安逸心等等。在学法中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和助师救度众生的责任，心中升起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明白自己是为众生而来，这时什么个人的痛苦得失委屈等一切的一切都觉得啥也不是了，变得小之又小，不值得一提了，就感到心里宽敞明亮，胸怀如大海一样宽广，经历的一切磨难困苦都变为成就新宇宙的过程中锤炼金刚的烈火熔炉，就感到自己的容量在学法中不断扩大，心态也日渐平和，对待任何人和事都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动心了。由于意识到自己和大法是一体的，想问题做事首先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应以大法为重， 站在大法的基点上想问题，用大法来指导修炼，就不容易走错。遇到矛盾时，也能想到找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在不断地要求自己这样做的过程中，慢慢的也就形成了机制，形成了新的行为习惯，逐渐地取代了在党文化中形成的坏的不好的习性和习惯。这时自己才感到修炼原来真的不难，只要真心实修，按师父要求的去做，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再造一个人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要做到修炼如初，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首先要转变观念，在学法实修中纯净了自己的心态，做起事来心态平和，不急不躁，逐步达到了得心应手，但是却感到常常有负面的思维、消极的念头和想法自我设限，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这些东西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不正向的思维方式，也需要在实修中转变和归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常人中养成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习惯和做事方式，我也是一样，做事追求完美，想做的事就一心在这件事上，其他的都可以放下，直到把这件事情做完做好，比较专注投入，做事时不喜欢打扰，一有人打扰就很烦，因为我承担的事较多，常有人找我，所以常常打乱我的计划，使自己正在做的事无法进行下去，搞得我很烦恼，慢慢的就生出怨心来了，愤愤不平，觉得别人都不体谅自己，太自私了，来了就想马上解决自己的事，也不管我有没有时间，常常是学法学不了，饭也吃不上，做不了，搞得家人有意见，自己脑子常常装得满满的，感到疲惫不堪，学不好法，练不好功，睡不好觉，长此下去，疲于应付，也老忘事，心里就老埋怨，当面也抱怨同修，同修也有意见，有的也就不怎么来了。开始时我只看到自己忙，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对，人心都起来了，也意识不到找自己的心了，心态也不好了，甚至一见人来就心烦起来。我注意到自己的心态不对劲儿，就找自己，发现这是自己长期形成的个性被触碰了。再找下去发现还有很多形成的观念和执着，都是根深蒂固的很强的东西，如干事心、成就感、执着自我、喜好心、厌恶心等等，在常人中形成的东西都带到大法的工作中来了，造成向外找、排斥别人、配合不好，而不是修自己，合理安排时间，提高自己的心性，扩大自己的容量。我在向内修的过程中还发现自己看事情总容易看到不好的一面、负面的东西，而看不到主流的正面的东西，无形中扩大了负面的效应，从而使自己心理失衡，无形中造成了信心受损、自卑、自责、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的负面消极心态。而这种心态产生于一种极端心理，认为做大法的事只应做好，不能做坏，做好是必须的、应该的，做不好就不行。内心中怕给大法造成损失，怕承担不起后果，怕犯错误的心很重，实质上是怕给自己修炼带来影响，还是一个唯我唯私的心。而这种怕做错的心理是由于初期受迫害时邪物走错路给自己造成的心理压力和伤害，在自己思想中留下的深刻烙印和阴影造成的，已经形成一种很深的负面观念，这种负面观念也是根深蒂固。再找下去发现，这种极端心理有很多因素造成，有党文化因素，也有对自己祈求心高，不能正确看待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自视高， 但一旦遇挫，就如临深渊，不能接受，信心受挫，自我打击，总想挽回，总想解释、狡辩。长此以往，形成了很强的矛盾心理、负面心理和不正确的观念。而旧势力正是在迫害中利用和扩大了我的这个弱点，反复打击我的意志力、自信心，以期摧毁我的正念正信，最后毁了我。多么恶毒啊！而这种东西，它已经在我的思想中、身体里形成了很顽固的物质，形成了我的秉性，不能触碰。那种东西常常使我悲伤流泪，心中酸楚，不能自抑，严重地影响了与人相处，救人和精进提高。而这种东西说白了，还是一个自我、情绪和自私，是非常有害的东西，必须修去。现在经过实修，这种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在学法中，我慢慢认识到，对自己要求严格并不是苛求，人无完人。师父多次讲了，做错了，改了就好。一个修炼的人，怎能无过呢？选自《精进要旨》，如何辅导？关键是要找到犯错的原因，修去它。执着对错的本身就是人的执着心。在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情，只要我们把它看成是我们修炼路上的阶梯，用大法来衡量，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修去它，我们发现它真的都是好事，都是帮助我们提高心性的环境和条件。我由衷地感到大法修炼真好，谢谢师父。思维方式还要从根本上改变过来。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常常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混同于常人，习惯性的用人的理来衡量遇到的事情，往往这样而不自知。而我们知道人的理是凡理，凡理当然和大法就是背道而驰了。尤其现在这个环境这么险恶，更是很难把握自己。我在实修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很难把握既要走正路又要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微妙，全靠自己的心去体会权衡，这是一个考验自己佛性、悟性、心性境界的综合性衡量标准，需要全面把握，极其微妙。这需要自己在学法中用心体悟，实修中反复实践磨练，不断地充实自己的佛性、悟性，才能体悟到，很难用语言表达。这里边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思维方式。实修中我悟到，首先，常人看问题、想问题，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衡量对方，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也就是维护自己是人自私本能的反应。那么作为修炼人，首先要修去的就是向外照，用大法衡量别人的恶习，即使看不到自己的错，也要把看到别人的不是作为借鉴，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做。第二点，常人看问题、想问题，往往以利益为核心，以得失来权衡利弊，而修炼人看问题要站在法上，以正法理为标准，以是否能证实法、对救众生是否有利来衡量。第三点，常人看问题、想问题，只是站在一个点上孤立地看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修炼人就要立体的、全方位的、整体的看这件事情的因果、来源、后效应、发展方向、趋势与事物的本质因素。第四点，常人看问题、想问题，往往比较短视、比较现实、偏激，而修炼人就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全面观察，既要看到事物的表面，也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主流，也要看到不足之处，还要明白好坏同出的道理，清楚常人认为好的，在修炼人来看往往是坏的，反过来看问题才是修炼人的正确态度，最根本上要扭转的。修炼如初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当我在实修中不断清洗自己、纯净自己，感到心越来越平静、明澈、轻松，外在环境已经不太容易使自己动心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回到了修炼初期的那种状态，又好像和那个时候不同。 因为那时刚走入修炼，只是热情很高，什么也不怕，对未来充满希望，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大法弟子长达十几年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而且这种迫害还在继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在实修中走向成熟。现在的我和当初的我已经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生命的升华。这时我突然明白了，师父要我们达到修炼如初，不是回到当初的状态，而是经过一个艰苦的轮回历练，又返回到新的更高起点的开始，是生命在大法中淬炼成神的升华。今年初，我经历了一个突然发生的生离死别，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突然失去了我人生中两位最亲的亲人，丈夫和母亲。丈夫的去世很突然，没有预兆，在他去世前后发生的事，是一个女人无法接受的，极大地冲击着我和家人的忍耐力和做人的底线。而母亲一直是我人世中最为牵挂而又感无能为力的亲人。他们的突然离世和由此而发生的一些事，对我的打击和刺激，如果是在修炼前，是根本经受不起的。但是我都很难相信，虽然当时我觉得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也痛苦过，但是很快我就想起了师父的话，并且很快地向内找到了自己的人心执着，去掉人心，调整心态，平静地处理好后事，又投入到修炼救人的大法弘誓中来。过程中就感到内心十分平静，只是表面有一些冲击，动不了内在的东西。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是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这件事的发生更加坚定了我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念。在这样不断纯净自己，从思想深处清除邪党文化的毒素，清除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所留下的阴影，清除和归正长期形成和灌输的各种不好的观念与思维方式，还有不好的习惯等等。这些东西的清除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需要耐心和恒心与坚强的意志力的持之以恒的内修过程。虽然自己修得很艰难，很不容易，但是初步的成果就已经使自己信心倍增，对大法的法理更加深了理解和体悟。我相信坚持走下去，一定会从内心深处，从微观上改变旧宇宙生命为私为我的本性，从而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正视大法，同化大法，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家人一起开创和维护家庭实修环境，作者华北地区大法弟子。今天与大家交流的只是在开创家庭修炼环境上的一点粗浅体会，实际做的离师父和大法的要求还差得远，主要是想通过交流再提高一步。第一部分，全家得法。正如师父讲法中说的那样，1993年初请到法轮功游印本时，我脱口便说 这正是我要找的。当看到交工录像里的师傅时，从内心就觉得非常亲切，练功感到能量场特强，就把原来练的那些气功书全扔了，把庙里给的什么皈依证也烧了，心想亲朋好友都来练法轮功该多好啊。回家就跟家人介绍法轮功，练了一段，我气色好了，烟酒戒了，脾气小了，也爱干家务活了。老伴儿和孩子相继也学练法轮功了，特别是一家三口还有幸一起听过师父亲自讲法。后来我和老伴儿又先后有幸分别听过一次师父讲法。学法练功，身心得到净化，一家人也更加和睦。那几年集体学法，办录像班，开小型法会，为学员请经书及大法资料等，为弘法尽义务，全家人都感到非常荣幸，周围学法的人越来越多。那时就觉得我家太幸运了，也意识到实修大法要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的，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包括家庭观念、家庭角色的基点、家庭成员关系的内涵等等。这个家庭应该在个人走出人的同时走出常人的家，将家变成一个人人自觉向内找、共同精进、整体提高的实修环境。但认识还很肤浅，实修差得更远。第二部分，对待孩子的修炼上走偏。孩子学法最晚，起初半修不修的，一次削病业时，孩子冒出不想承受的念头，问我吃不吃药。要是别的小同修，我会提醒对方说，要想到师父为我们承受的更多，也会跟他们一块学法，鼓励他们忍苦精进。可对儿子，我只是简单回答了句，那是你自己的事，当然也是想让孩子自己悟，但在那个当口上骨肉情深，我既当同修又当爹，如同脚踩两只船，没给孩子更多的鼓励。结果孩子吃了药后更不精进了，而我自己也没向内找，失去了一次提高的机会，家庭修炼环境受到负面影响。720，孩子被吓住了，整个家庭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严重干扰。第三部分，狂傲自负造成家庭关系的疏离和矛盾。这方面的问题在与老伴儿同修之间表现得更突出。我俩都在党务部门工作，婚姻中还掺杂了党文化因素，尽管没闹过大的矛盾，外人看我们还挺和睦的。修炼大法以后，那种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凑合着过日子的状态，把家庭当成避风港的思维方式，追求温馨家庭的求安逸之心，这些固有观念和习惯，与大法修炼的向内找、守心性、共同精进的要求之间，就产生了冲突，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了。以前我争强好胜、狂傲自负，干事心、功利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虚荣心、欢喜心、侥幸心理、投机心理等执着心一大堆，非常强势。偷懒、刁滑、耍赖等不良心理和毛病，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不讲卫生等陋习，在外面还比较克制，有的也没有表露出来，或者被有意无意地掩盖起来，有些自己还察觉不到，而一回到家就放任起来了。由于觉得自己比老伴儿强，对他总是居高临下，在尽家长、丈夫、父亲的责任方面用心不多，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自我的事业和业余爱好上去了。修炼后一度表面上有些改变，骨子里的固有观念、自私心理没有根除，很多地方是追求的方向、执着的目标转变了，转变成了在大法中的索取，对修炼中个人得失的执着。突出的表现是自以为悟得高、修得好，凌驾于家人同修之上的心更突出了，不能让人说的心、抱怨心等都相当强烈。720以后想隐蔽自己的心， 不满心理、投机心理等那些隐藏比较深的人心、争斗心等，在家里就不那么克制和收敛了，暴露出来后又不及时向内找，使得矛盾格外尖锐，家庭修炼环境受到严重影响。有一次宵夜拖了长达多半年的时间，吃不进什么东西，又拉又吐，都是些脏水，体重很快降了50多斤，瘦得不像人样，有一段时间脚都肿了，要不修炼大法，后果难以设想。720后去中央信访局上访，被非法抓捕关了一天，悟到不能听由邪恶摆布，拒绝登记，闯了出来，一进家门又吐了不少，老伴怕我死要送医院去，我急了，说了些不理智的话，心里还想你自己不敢走出去也就罢了，内心隐隐生出一股怨气。其实他承受的压力并不小，整天提心吊胆，因为单位一直在追查我的去向。我对大法的坚定让他也清醒过来了，从那以后师父把我的那些业力全给消了，我很快就康复，身体越来越强健，人也显得年轻多了。这不仅让周围的人由此看到了大法的超常，这也成为我讲真相与弘法的一个有利条件。可回头一看，当时那坚定的一念并不纯净，掺杂着震慑自己和无可奈何的因素，没有冷静下来认真学法，深入向内找。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我就单干为主了，家里集体学法少了。第四部分，建立家庭学法小组，改变家庭环境。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个法传出来，当时我就知道人们学是没有问题了，但是人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实修下去还牵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实修环境，使学员在得法修炼中能够稳步的提高，这是至关重要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在学法修炼中逐渐悟到，家庭集体学法是集体学法修炼的一种日常形式，师尊安排我们三人组成现在的家庭，就赋予了我们一项共同开创家庭修炼环境的神圣使命，保持卫护并继续开拓家庭修炼环境本身，就是我们三个同修彻底否定这场邪恶迫害，共同证实法的重要方面，也是个人正法修炼中的必经之路和重要保障。在师父呵护下，数次打破了邪恶加重迫害的企图，这都离不开家人同修的直接帮助，而自己两次被邪恶钻空子，被非法劳教，都与在家庭中实修不够，对这个修炼环境的安全重视不够，没有真正彻底放下自我，在关键时刻正念不足有关。由于放松了对家庭修炼环境的维护，放松了在家庭中的实修，家人同修怕心重的时候，就往往感情用事，没像对其他怕心重的同修那样宽容，有时还指责，而自己心又不是那么稳，也不是一点怕心没有，也产生过后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五部分，以慈悲之心对待老伴，共同提高。在自己两次被非法抓捕中，还出现过很大的波折和反复，对供出过我的，我能宽容，还主动找他们交流，鼓励他们消除顾虑，而对老伴儿，由于自己被非法抓捕产生的后怕，却往往难以容忍，甚至训斥， 其实就是把同修关系与夫妻关系搞混了。尽管气氛有时搞得很紧张，却是很不严肃的，自然也没起到什么好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每个大法弟子要真正认识自己，走好自己的路，你们真的就那么伟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理智的、严肃的做好你们今天应该做的事。特别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我们对外讲清真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慈悲的对待众生，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也不能不慈悲。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分的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那么在很多工作中的表现上就应该是能理解别人，能听别人的意见，能用大法来衡量对与错。通过学法交流，老两口都有了提高。我体悟到，圣洁的同修关系的建立过程，就是不断淡化爱情、亲情、常人的家庭关系的过程。在出去的时候，尽量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如果时间长了，主动和他联系，免得他担心。渐渐的，他怕心消除了一些，逐渐主动参与传诵新经文，参与各种讲真相活动，有人来家里也能一块儿讲真相了。天安门自焚骗局发生后不久，一次有位外地朋友出差途中，带着他们两个公安同行，都是科处级领导，到家里做客。针对骗局，我讲真相，播放录像，老伴在一边配合。当时社会上搞得空气非常紧张，那三人一直板着脸，但从前后眼神和语气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他们内心和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搁以前，有两个陌生人又是公安的，老伴儿是轻易不会同意在家里放录像的。单位搞诬陷大法的活动时，老伴儿堂堂正正的公开抵制，僵持了几个月，领导持续施压，态度不改变就降级使用，不聘任，他仍不妥协。在师父呵护下办了退休，单位很多同事对他的行为非常敬佩，我也一直支持他。2004年夏，有一天单位领导找我说，奉命行事，要么放弃修炼，要么做做样子，糊弄糊弄也行。我向他们弘过法，讲过真相，他们了解我的态度，见我还是讲真相，末了他们就传达上面的一句话，不能有两个信仰。我一想，干脆退了他这个邪党，免得邪恶借此找茬，免得这些人再因此犯罪造业。跟老伴儿一说，他也支持，就递交了退党声明。过后发现，那次深入讲真相为后来救人做了很好的铺垫。酒瓶一发表，那些人多数一劝就退，有的还劝退了家里人和亲友。第六部分，夫妇互相配合讲真相救人。在处理与老伴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隐藏着功利心，就是把在师父呵护下，在同修包括家人同修共同支持配合下所做的三件事，当成自己个人的功德了。修去这颗狭隘肮脏的心，就更注重协作配合了，独立做事时信心更足了，效率也提高了。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老伴儿和孩子拒不配合邪恶，我心里很踏实。从派出所、拘留所到劳教所，一路劝80多人做了三退。一次和过去在部队的朋友一道去外地看望一位老领导，我和老伴儿一会儿分别讲，一会儿一起劝，把朋友和老首长夫妇俩全劝退了。有一次去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 碰上一位分别30多年的战友，他是某地级市的公安局副局长，他也经常看大纪元、明慧网，了解了一些真相，但对三退有不少误解。我和老伴一起一一解开他的心结，很快就劝他做了三退。他还说回去劝家人和亲友三退。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出不出国的问题。从1999年冬就有同修商量这事儿，那时想就我本身这情况可能不是师父的安排，可是迫害时日一长，形势一严峻，尤其是有些一起被非法劳教的同修出国后，老伴儿和孩子也曾几次萌生让我出国的想法，我也起过此意。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希望大家不要在任何环境下受到波动。师父在各地讲法8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是大法弟子吗？你要为你的修炼负责，也要为大法弟子的环境负责。所以呢，我想你要能站在这个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你做的事情该不该做和怎么去做就知道了。如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那很可能很多事情做不好，会出问题。你真的是想对大法、对自己修炼负责，你做的事情就会做好。一学法，一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不少不正的念头。国外正实法有特殊需要的，或者有特殊原因的同修，有条件的同修，自己出国，或者全家出国，有利于修炼正实法。那些家人是常人的，一起出去还有利于家人得法。我家这种情况非要出国就是强为，也是逃避责任，而这背后还隐藏着怕心和求安逸之心，根子是自私为我。经过几次反复，我和家人同修都把出国这个心放下了，就越来越安心于和家人同修一起做好三件事，继续开创家庭修炼环境了。头几年我们家和其他同修分工合作，在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的同时，继续发挥了联络点和半个资料点的作用。随着学法的深入，渐渐的我对开创家庭修炼环境的信心也不断增强。劝三退我以面对面为主，辅以电话、电邮和寄信等方式。几年来在国内外同修讲真相的基础上，与家人同修互相配合，大约面对面劝退了300人左右。第七部分，我家是个共同精进的实修环境。在找回昔日同修的过程中悟道，邪恶迫害的实质是切断众生和大法的联系，否定迫害就是沟通或者恢复众生与大法的联系。正法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都是大法法力的展现。金刚不动的大法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我们所做的三件事都是在正师法。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保持一颗信师信法的心，不断纯净这颗信师信法的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落下一个人。所以呢，师父的想法呀，往往和你们想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你们觉得有些人不可靠，有些人不可度，有些人如何如何，我可不是和你们一样的想法。大家知道我今天度人的门开得这么大，人类社会众生的工作也就是这样，干什么的都有，每个人我都想度，只要他学了法了我都想度他，我不想扔下他们。你们怎么能在大法弟子中形成更强的正念才是最伟大的。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得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记住了师父的话，对孩子同修一直没失去信心，孩子始终不配合邪恶。那些年不断给孩子介绍正法修炼的概况，新经文来了，有时孩子也看， 酒瓶发表后，孩子马上做了三退，还很快劝退了几个朋友。因我被非法抓捕，使孩子的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我曾觉得很愧疚。一向内找，发觉对孩子的情又形成了一种障碍，我就注意不断淡化这个情，不断鼓励孩子坚持走正道，告诫不要沉沦。正是在我放下了情之后，孩子醒悟回来了，全面投入了做三件事。这些年来风风雨雨中，在成神路上有过迷茫，有过失落，摔过跟头，但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学法修心，我和家人同修抵制和否定了邪恶瓦解式的严重破坏与干扰，保持住了家庭这个共同精进的实修环境。现在做三件事中配合越来越默契，家人及同修相互帮助，共同精进的同修关系越来越纯清，尤其在集体学法相互切磋时，都严肃地以同修相待。最后想和同修们一起重温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来共勉。我过去讲过一句话，我说别看你们现在在一起，等你们圆满了以后，谁都找不着谁。大家知道这宇宙非常的庞大，因为正法造就了三界，因为正法造就了人类社会，所以在历史上很多宇宙大穷的高层生命就来到这儿了。那个时候不是大面积的来，它是代表性的，在不同时期为了配合做最后的这些事，也就是说大法弟子一大部分随着那些天体来的，人人结了缘，一旦圆满回去之后啊，你们要再想见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了，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这段缘分。而且你们这些缘分都是互相交叉式的，每生每世结过不同的缘，很不容易呀。所以在做事上协调好，每个大法弟子的事都是大家的事，每个人都不要因为小小的一点事情就互相产生很大的隔阂，这都不行，要珍惜。而且在做大法的事上要配合，要配合的好一些，层次所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